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我们看这个，我们昨天讲到189页，那189页它讲和最主要是我们稍微讲一下，因为我们这样的谈已经前面是谈问题嘛，那我们今天是要解答这个问题啊。那这个第一个第二合体它是九则之一，九则之一就是我们前面有讲说涅槃之体啊，会有会无啊，他就讲说，那你合体就说，那你跟我讲会有会无啊，它在哪里啊？啊，查验这个体在哪里？你因为你跟我讲会有会无嘛，那会有会无的时候，那我来查验它，那查验它就会产生我们后头在189页的问题就出来，就说你谈的都很高，会有会无啊，那我们怎么去找到这个问题啊？啊，我们不利用有无，不利用有无，众生就没办法得到那个道理啊。那你跟我讲会有会无，众生等于是让众生变成，又听不到，又闻不到啊，又听不又看不到，又听不到啊。你把住在那个地方，把他的所有媒介啊，入法的媒介都拿掉啊，那你再要求他说，你怎么来分辨这个声音，来看这些东西？所以你这样的讲法讲会有会无的时候，会产生让这个法啊，因此就是他这里讲自运的未显啊，好，那乃至我们现在讲尽思幽寻啊，寂怀无所啊，寂怀无所就是我们把道理讲高了以后，那变成修也修不来了，还有寂怀无所。那这个道理我们昨天也大概提到了哈，这个观察是有意思的，其实它是有意义的啊。但因为它如果道理太明显，就对就错，那其实它也不形成一个问难啊。它会形成问难，就是说明明我们在这方面也有它的道理，可是这个道理却隐藏了一些错误。好，那我们先来谈它这个道理好了。那这个道理就是说，我们如果将把修行的道理谈得非常高，那非常高我们就落实不下。那这个是我为什么在很多地方我希望未来在座的法师啊，你们在弘法的时候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观察了。什么观察？就是正如我在课里面谈到，我们任何一个理论啊，它会有一种实际上的关怀，就是实修的关怀。因为你本身教学的，你很少将你所谈的理论跟现实做连结的时候，你不会想到你的理论到底在现实能不能落实下来。你缺少一个实际的关怀的时候，你的理论不会落实下来。当你不会落实下来，你谈的东西连你都可能都不清楚。那你不清楚，你如何来接引别人？你讲的人都不清楚，听的人怎么可能清楚？好，那要是听得很清楚，那是他善根跟你可能大概没什么关系的哈。就像说虚拟和尚被水烫到开悟，那个开水烫到了，本来他很道歉，结果看他开悟，你要感谢我，你的错误还要人家感谢，人家开悟又不是因为倒水不是偶尔一个真上缘啊，但主要因缘不是光靠这个烫手烫到这个嘛，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谈东西的时候，就缺少一个好像就是凭空在理论上绕，但他就不能把这个道理再跟现实里面把它结合起来。那像这种缺少这样的关怀啊，你这种讨论其实有时候有点像印度早期，到最后印度佛教为什么会衰败，他就已经架空掉了，整个理论就在空中里面飞，他无法面对人世间做交代。那既然对我的身心没有帮助，对我的生活没有帮助，那到有钱人空闲的人去做，那生活忙的，反正对我生活没有交代，我学佛对我没什么关系，我干脆不要，所以到最后就没根，没有群众的根，没有群众根，人家回教兵一进来，他是回教兵一进来是连国教、印度教都砍，
结果砍到最后佛教没起来，印度教两三下又恢复了，因为它扎根，它的扎根当然是带着很多迷信色彩，包括它现在也是，现在它的种族歧视还是很强的，它的种族歧视不是说别的种族，是四大啊，这个刹帝利啦、婆罗门啦，这种歧视在乡下还很严重啊，都市没有。但他包括他们现在总理是下种姓的，但如果在乡下，这个就会闹那个。有一次有一个婚礼啊，有一个下种姓的跑去那边，人家表演，他跑去那边就被修理了。他们说我们这个地方你这种下种姓，哎，我就想说我们去那边，光听名字，他们说听名字就知道他是哪一个种姓。这种你不能轻易改，因为你改了以后变成你的灵魂不知道跑去哪里。反正你下种姓，下种姓至少还有个循环的地方，啊，那你如果随便改，变成你不知道跑去哪里，所以他们也不容易改。这种连佛陀那样两千多年前就是这样，啊，他还是这样，还是固执啊。那这个你看，可是他的文化进入到他的群众里面，所以他不容易断根。但佛法到后头十一二世纪的时候开始就理论化了，就像毗昙这样，像毗昙连我们现在学佛的都不一定看得懂，你说一般民众怎么看得懂？那是学者的佛法，而不是众生的佛法，所以他很容易被生根。那这种问题就像我们现在，假如我们一直在佛门里面去谈一些非常高非常高，那就是礼拜仪式，但实际上众生在做久了以后说没感应啊，有的感应是一时情绪，有的感应又谈得很远，那或是说即便我并不是说反对这个仪式，而这个仪式本身它具有佛法内涵，当你缺少佛法内涵的时候，它的感应会是有问题的，对不对？那这个慢慢抽离慢慢抽离，那名字越开的时候，宗教就越没立场好待了。但别的宗教会出这种问题，其实佛教不会，其实佛教不会啊，所以我们常举那个爱因斯坦的道理，他说在所有宗教里面，以佛教最能面对科学的挑战了，他最能呼应科学，就是说其实我们应该是超越科学，但以科学的角度来检验其他的宗教，就以佛法最能担得起。那其实如果像我们现在在谈佛法的时候，如果你能做一起这一个实际的观察，哦，我不是讲说之前我们来谈那个。在这里有一次有那个心理学跟佛学的论坛嘛，其实当我们了解唯识，了解佛法的道理啊，当我们在谈的时候，这些心理学的这些专家諮商师啊，他们也讲了一句话，就是说其实心理学界应该跟佛法多接触，因为心理佛法可以提供他们很多他们可能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东西啊，所以他们最近很多的那种諮商方式都是有的用内观法，但这个内观法他们不了解禅修的原理的时候反而会误用，不管怎么样，他们现在所以有些学者啊，千里迢迢到国外去留学，学的是什么中国的老东西，他说那我何必来，那么学的这一套我们中国文化里面就有啊，可是我们不发挥人家在用，我们属于我们这种佛法的东西他才用，结果我们没办法用出来去学回来，我说那何必出来，就有这种感慨啊，所以我们其实我们是可以对得起，可是我们缺少那种真实感。我还是在这里额外的话讲说，佛法真的还是必须要顶尖人才的，所谓顶尖人才，我包括其实像比如说那一天在谈一些课的时候，我也讲说我们戒律好不好学，你以为世间的律师好不好当，你不是把戒条背起来就算了，一个对于戒的那种活用，他的真精神的掌握，那个必须要还要是你相当有正知见的人才可以，或者你会把戒把它讲偏了，讲成怪人的样子出来。像佛法这些东西，你必须要发这个大愿，好好去那个，不然就把佛法像说成变成很怪异的东西，那种智慧透过我们这样，我们靠着我们的信仰竟然把佛法的智慧给扭曲掉，我们看到经常是这样的，就是我们靠着一股那种好像革命情感，能弄得佛法并不是变质的，因为你的感性把这个佛法就给弄扭曲掉了，那或者它不是这样，那所以说它这个讲法其实是有意义的， 那有意义当我说认为说我必须要透过一个媒介，这个一种相应于生活的观察的这种说法来引导。那当我们落入这种观察的时候，是不是又停止在这个东西上？那这个问题又出来了。我给你楼梯爬上楼，那本来是方便，没有楼梯你爬不上，但我给你楼梯，你竟然停在楼梯上，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在辩驳的地方是在什么层次，我们也必须要能分辨得出来。好，那我们接着看这个，他既然讲这个，那我们叫做位题。因为我们要合这个题的时候，我现在就要来定位它咯，按这个题咯，我要按这个题，你这样来知道说涅槃道怎么去定位它的。无明曰，那当然就是站在我们本身的立场了，论的立场了。无明曰，有余无余者，盖是涅槃之外生应物之假名耳。好，那我要我们差在哪里？它里面一个词，如果你细分的话，它会它从一开始第二章的时候，它有谈到什么？看一下啊。我们在合体的那个，我们在177页里面啊，他有谈到什么？他说，就176的最后，今生有余涅槃，无余涅槃者，盖是凡本之真名。你讲真名，我这里讲的是什么？假名。那有没有名？有名也无妨啊，有名。但你跟我讲个真名，你要破坏涅槃。那你如果跟我讲说没有名，完全断绝的无名，那变成尽道无有啊。那我入道的管道都不见了。所以但我讲的是假名，关键处要点出来。好，我们来讲哈。纯称谓者风名啊，志气象者单行啊，就是说你如果把这个名给留下来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在维识里面，他最常讲就是我们做四种巡视的时候，巡视什么？名义自信差别。名义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名呢，这个名称，这个名称其实不是光是语言这个名，就是我们给予形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所表征的一个内涵，它意义所指涉的法体，这个法体又衍生出来种种属性。那我们这个法都在到这里，那我们现在开始寻思，你这个名所支撑你名的是什么东西？我们当然会有意、有自信、有差别来支撑这个名，由这个名来指涉这个这个意、这个自信、这个差别。那我们现在观察的时候，名的实质法是什么？义的实质法有没有实质法？他就开始就寻思它。那寻思它是属于圣洁的部分，它叫寻思会，这时候叫寻思会。由寻思会又慢慢它更进一步依名义自信差别，进一步寻思里面产生更强的认知，叫做是如是。那这个部分都是还在上加行为。那这种加行为到最后入于这个根本的时候，它后头就是我们不但已经在于这种一切法啊能根所，是寻思到是如实质的时候，它观能根所的时候，那种所得性呢，它知道的已经无所得，在认知上它已经确定产生不动摇。那这不动摇慢慢要入道之前呢，它是偏偏留个尾巴，有一个争议，有一个唯识性，他留个这么认知，那最后是到最后连这个破的时候，他就入无明。所以他是也借着这样在次第上来啊，次第上。那现在我们就要看说明本身是怎么样，那我们要观察这明的实质，像我们现在任何对事件的分别，你不要轻易依于你过去的习惯，或是依共众生的习惯去把这样的人家一说明，你就将这个明依实质法。好，我们讲这个是坏人，然后我们就讲坏人的时候，原来这个人坏，他坏在哪里？我跟他借个东西，他不给我，哦，这样就不是坏了啊。 啊，这叫吝啬一点点呐、啊，啊，可是因为他讲他好坏好坏，那你自己有对坏人的定义，他一说坏，你就把你那个坏人的定义就完全丢给他，那真坏，那就一传传传坏到最后，结果一想传，哦，原来是借铅笔不借而已，为什么？因为他正需要用，那这两叫坏，可是你们刚才没有问啊。你刚才就被那个坏人的那两个字就给带出你的习性，而这个习性马上附在那个对象上，对，好吧？那就算我问过，每个人对坏、对奸贪、对奸贪的那种定义不同。有的人说啊，小 case 的，我也常这样，或是说人家雇佣那个，那就也许他吝啬啦，或者有的人就是心量小，对人家的稍微那个奸贪就会很恨，你就赋予他很加重的那个东西，法有没有定法？那还没和听法的人，好吧，和分别者本身的习性是不是有关？但我们缺少这种东西，缺少这种正念正见，所以我们见到一个东西，顺着我们的习性，轻易就以所观境里面赋予它意义，啊，那甚至当我赋予它意义的时候，这个意义又牵动我内在的分别，你就无止境的在那里绕，是不是？那现在就是说。本来义没有一名义没有一定，但我刚给他，我一旦给他一个实质义的时候，我的心也锁住了，被他绑住了，限制住了。所以我们说，我们人啊、哦，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相当不自在的什么，我说什么他指什么，我指这个他也就跟着转，这个人是没有觉照力，而且如果我们发现境怎么转，他就怎么，这个人其实是很不自在的，而且是比较愚痴的。他这种其实算是苦恼人，苦恼人就是他缺少一个判断力，所以境怎么转就怎么转。那这个人如果他宿世的福报好，那他还有顺境可圆呐、啊。啊，如果福报不好，又缺少抉择力，那就一直滚下去。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个人，包括我们看更新也是这样啊。我们不从你不是轻易用世间法来论。会参考，但我们看到他很多事情，一个人在面对事情的那种抉择力，他的那种懒惰心强不强？啊、哦，那个懒惰心，有的人没有懒惰心，可是愚痴，因为他不懂得懒惰。你知道，我不讲那个例子，就是，哎，我们去逛街好不好？也可以，但也不可以。哎，不知道，我说啊，你怎么那么随缘？不是，他是搞不清楚的。因为他也不知道到底要不要，反正就傻乎乎的啊。那这种人是愚痴，啊。那有的人是说好不好，马上就连着上去。你发觉他很多事情随境而转，你就知道这个人大概根性也不是什么好，啊。因为他看得浅，缺少一个对事情的一个更广、更通达、融通的观察，所以很多事情他容易被事被境给牵绊住。他不能做出一个非常好的抉择，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好，我们看啊，他说，如果你志气哈 啊志气相哈、啊、的纯称谓者啊，风明啊，啊就浊于明啊，纯称谓的时候，那志气相这个外气外相的形的时候，就单形啊，就执着形被形所牵绊啊，牵绊啊，单形明也哈 啊就是。就单行哈、啊，这个我们再过来哈、啊，这个叫风明，一个单行。再过来啊，明也急于这个题目啊，行也近于方圆呐、啊。就明也就急于题目，题目就是我给他一个题目，你也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动词。我明哈、啊、明就是要把一个东西行意涵给显出来，提这个目。哦，提个目，把这个目，把那个对象意涵给它显出来，行啊，近于方圆啊。那我们看啊，如果是明的话，主要是基于题目啊，最主要是提这个目。行呢、啊，最主要是近于方圆，方圆有所不谐，题目有所不传，就是说方圆有所不谐，就是以方圆啊，方圆是不是能近一切的方圆？就是说，我们如果方圆是叫显方圆。但方言没办法显非方言、哦、那题目、哦题目有所不传，因为他对于他所要所非题目处啊，他没办法显。换句话就是说，我一法指一法，但此一法可以不能指非法， 我如果某一个东西要表现某一个东西的时候，这个词是要表现这个东西的时候，相对这个东西之外的我，这个词就显不出来，对不对？我这个东西可以显一个法，反过来说这个法之外的我，这个词就没办法显它。我方圆可以显方圆，方圆没办法显非方圆，因为方圆就是有方圆的定义，定义本身限定它的自信，定义本身必须本身就是给，一旦我定义出来就给自己收限了它的范围，是不是？好，焉可以以哈、啊、焉可以以名以无啊啊，就是焉可以名以无名啊，而行以无行者啊，就是说假如涅槃是啊无名不可名状，而你强用名去名一个不可名的地方，会扭曲到，好，我们就会消除四缕，对不对？啊，如果我要行于无形的话，我的形没办法，我只能相对比对出来，但我不能用形去描述一个形况一个去况比一个无形者，我们只能对方便比对出来，但没办法直接点显出来。所以我们在讲涅槃的时候，只能用外围的东西，非涅槃的东西去比拟涅槃状，能不能有一法直接指涉涅槃？所以像我们来讲说，什么叫空性？我们只能从灭颠倒性来比拟那个真正的无分别，能不能直接想无分别的境？没办法。我们今天要讲灭的境界，我们要讲说。有的人谈灭，谈到谈解脱，谈涅槃，谈的很多，谈到最后，他说他自己也不清楚。那你讲那么长的时间，讲到最后说你也不清楚，说以上纯属虚构。那你讲那么多干什么？他不知道，他必须从烦恼边去描述烦恼，我们比较容易感觉。那我们去从烦恼边的消除，以显涅槃意。那么直指涅槃。不可言语的啊，言语道断心行出灭啊，所以涅槃能不能说？不能直说，但可以借由另外一个语言假名，乃至可以透过它的另外一边来比量它而已，可以比量它，不能直说，知道吗？那你要讲说涅槃多好多好，怎么好？你用尽世间语言也没说出它的好啊，再过来那只是你纯粹自己的想象而已。是，所以你能不能用一个形，用一个形的概念去形构一个无形的？你能不能用一个名去名一个不可名的东西？所以它无名啊，它只能是假名的一样，是，这就有道理了哈。好，那我们再看下一页啊。难续云啊，就是说对方啊，在上一节这个他就讲说，他就问了、啊。有余无余者啊，性啊，性是全集自性是全集啊，自教之本意啊，意是如来隐显之成机啊。就是说，我们讲有余无余啊，你在问说，那难说，这个有这个续哈 啊，有这个有余是什么？是全呐、啊，全教义啊，哈、啊。有余是全教义，那这个里面无余是什么？实教义，好，就是说我们讲有余无余哈，它其实一个是有余，它是全教啊全哎啊这个，那如果是无余的话啊，无余的话是实教，那再过来叫如来隐显之成机，隐是什么？实教，显是全教，那就用有余来显这个啊，所以你有这么一个说法。所以你不能说没有有余无余啊，要有余无余，他认为是这样啊，因为有余无余的说明是要显如来之教的啊，隐跟显，还有是全跟实啊，全跟实。好，你这样说，但未是啊，未是全集绝缘之优质啊，又非智人环中之妙术啊，就是说你讲这个东西的确有这么一个说法。但实际上下夺，这个憨山大师就是上重下夺，上重就是说你有这么一个说法，但夺什么？你这个道理不究竟，你的道理不究竟，你这样的讲法未是啊全结结缘之优势啊， 法体之究竟啊，也不是智人环中之妙术啊，好、哦，究竟的道理，究竟的道啊，啊、哦、啊，之妙术耳，怎么讲？只读不闻，你就不闻正观之说矣。与维摩诘言：我观如来无始无终，六路已过，三界已出，不在方不离方，不在方不离方，非有为，非无为，不可思事，不可自知，无言无说，心行处灭。以此观者，乃名正观；以他观者，非见佛也。好，所以这个就是中论里面也同谈了、啊，怎么来看佛。不过这个我想，如果我们以这个道理来看，现在多少人能真正以恰当的态度来想要来认识佛、来见佛，其实很少人啊。我们一般来讲，我们不知道佛的本意，所以我们会用众生之见想来见佛。但为什么我们现在也允许众生这样？因为众生其实要入道没有其他管道，唯有见智，顺着众生现在能接受的这种认知心啊，一步一步带上来。那可是如果我们现在，也就是说像比如说我们在教化者，我们应该知道我们现在的这种方法是方便，但我们发觉我们自己也是颠倒人，我们却不知道这个方便啊，其实在接引就近。就像说我知道楼梯非常好，但我在鼓励你踏的时候，我内在有一个心理，我自己很清楚，我要你好好踏每一阶梯，好好踏每一个阶梯，但我同时有一个意图，要你离开每一个阶梯。我一开始就知道它是方便，因为它不是就近处，我要你好好踏啊，甚至你要好好抉择啊，这个法术是如何，法如何安立，你要不能看清楚，你根本就不可能出来。所以佛法后来就是在我们的佛法的建立里面，像阿含经里面，不管你懂不懂，先知法术，后知涅槃，缘起法术啊，五蕴道理啊，先安立，安立之后才照见五蕴皆空，这个道理是如此这样的啊。但你现在不知道，我给你安立的时候，反而在安立处执着，结果你停在每个阶梯里面去染着，这是错误的啊，这是错误的。他说，那我说我们在看佛的时候，我们怎么样看？我们一般来讲还是一无法超越自己的习性，就用这种习性去看佛。那你看我们现在看这个佛是怎么看？这里面讲说，你不能啊，不出不在方不离方啊，六路已过，他不以单独的六路啊，以啊三界已出。所以当他是三界已出的时候，我们要见佛的时候，是不是用纯粹以三界心？不能。那什么叫出？什么叫见法见如来？我当我见法的缘起意的时候，才是见如来。所以真正的见佛反而是相应佛所说道理啊，依教奉行者才能真正见佛嘛，不是不是吗？所以当我们现在的道理反而走过另外一端，就是我们鼓励大家从向上去走。那这个在我们现实上是不是有？我们现在的佛教风气不就如此吗？我们很少在环境里面引导他的正见，但我们强调了外围的庄严，外围的庄严是不能见到佛的，它可以作为见佛的方便，但不能成为见佛的究竟，因为它这种道场是生灭 无常的，所以要借着生灭无常的道场以建立如何入这个之间的，它才是。那说如果我们这个道理来讲的话，我们如果更清楚这个道理，为什么佛入涅槃？现在知道了，为什么佛入涅槃？我没入涅槃，是你的眼睛入涅槃了。你眼睛瞎了，你的眼睛智慧眼不动了，众生愚痴的开始越来越着相的时候，就是佛依然在，但每个人越来越老花眼，越来越看不清楚了。所以佛还是在，那佛方便叫做视现涅槃，其实众生佛如实法身现在眼前，你也见不着啊。为什么？你不能以这个道理去见佛了，所以我们变成强调佛的色身，却不能见佛之法身，是这个道理吗？所以说我们以我们现在以直相直音声直色相的话，这行邪道啊，怎么可能见到佛？ 是，那这个就是我们后来在教说上，其实上真正弘教者他应该重点在哪里，意义也出来了。我说你那越弄越圆啊，所以我有时候 我们今天讲实在的啊，哪天，不过这里避免大家太偏激了哈，因为我们同学会经过毕业的一二十年，哦，有的人是大山头的长老，然后你的小庙都看起来不长眼的，不是看起来不显眼的东西，那我们当然，哎呀，你难得这个，哎，道业有成，但是应该是事业有成。但如果这样讲也有问题，因为有的人的确福德大、智慧大、菩萨风范，所以他能领大众。住大道场的确他的道场的确是在弘道，但我现在是用一个比较尖锐的比喻而已啊。但我希望大家不要看到好像是做大的，因为我们实际上也看到很多人自己躲在一个地方，对所有努力在作为的人，走在人群当中，看似滚在红尘一切欲尘，可是人家的忍辱修行啊，一概不看人的功德，就用自己很偏狭的心来看成这个不如法，这个不如法，这个是什么什么，这个是很怪异的。但我现在反过来，我们跟他讲的这个心来，我们看到一个当他拥有很多东西的时候，内心却无道；和一个躲在一个很单纯的地方，随时都是以心相应法，你说道在何处？道在何处？所以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就是说我们应该活得很笃定，我们不由外境来决定我的修行到底今生在佛门修行到底值不值被肯定的，我不由这个来肯定，我不是由你的眼光来肯定，我是从我的心相不相应法来肯不肯定我。所以别人怎么说随缘，众生各有他的知见啊，我也予以尊重，我也不用去觉得说你这些庸俗之人我不理他，他是全分庸俗，你是半分庸俗，算一算的也差不多，你们多到没多清高了。但我的结论就是说，一个人他在修行上，他知道我站在法位上，我知道我走在法的路上，别人如何本不是我在挂碍的地方，所以他会走得很坦荡很稳定啊。他也不应该走在人群中听到掌声里面，只活在掌声里面，他不大需要，有也可无也可啊，随缘啊，是不是？好，这个讲啊，所以这样观才叫做正观啊，啊，其他观会见佛啊，所以你应该知道佛有没有入涅槃，所以经典讲说佛没入涅槃，佛是为了度化众生方便示现涅槃。好，那如果佛没入涅槃，我们现在把它佛要佛死了，佛哪会死啊？佛死的跟我死的差不多啊，那佛到最后也会死，那何必修佛？我干脆玩完了以后死了，嘿，我也成佛，因为意义差不多。所以佛有没有死？佛哪有生死啊？所以要不要见佛？要不能够见佛？我告诉你，随时都可以见。所以在同一个时代里面，还是有人见。所以我就举这个那个居士啊，在其他课有谈到那个居士到临终啊，他没有学佛，就在临终不。得癌症的时候开始学佛，可是你可以知道他过程当中对佛法的坚定，因为很奇怪的，以前都没基础的，就在过程当中法师跟他鼓励，他就坚定了，到最后一刹那见佛。哦，我说你那个幻想也不可能，因为他就见到说啊，哎，你们有没有相机啊？他说，因为他看到都已经快喘气喘没气了，竟然还会。有多余的话说，哎，有没有相机？他说要相机干什么？我来了，把他拍照下来。大家都没看，就他看到，他已经躺在那里。嗯，他说照相，要照相。啊，他家人说没有呢。说啊，没有就算了吧。哎，那他还能跟你对话，可见他不是妄想，因为他的耳根都还在听你的话。然后我想说，好吧，那没照相，大家站起来，因为这样不够礼貌，因为活来的。他还叫大家站起来，不然这样不礼貌。你看他还在分了，还知道要不要礼貌啊？大家家人都傻傻的，你没看到东西，就他看到，他一讲完走了。这个还蛮顺利的哈、哦。所以他们家人他一走用，那个气氛很特别，都不哀伤。那亲戚朋友来到他们家，就跟他们安慰，结果都是他们在安慰人家说不要伤心。所以他们那个亲戚朋友一离开他家， 又不是我们家死人，怎么都是我们哭，他们在安慰我们，因为他们家都很安详，所以他们没有哀伤之气氛。那后来甚至知道说他这个睡他在病中啊，也看到净土像，种种树107丛行树，他的描述就这样，黄金铺地，所以他的家人后来很感动啊，以为他当初是病中的幻想境，没想到竟然是后来送阿弥陀经说，哎，真的呢，真的。那这个情形还不止一个，这个现象其实有的人都还是出来的，所以这不是假，因为如果你假的话，他幻想不会那么搭的啊，而且他还能跟你互动。如果一个人幻想，他根本无法跟外境做什么的互动，他就很清清楚楚，然后时间到安详往生。那像这种安详往生之后有异香出来的啊，也都有啊，就是走了以后啊，都没有烧香啊，周边都没有烧香，那非常清香，不像我们现在烧的那个香的味道，非常清香，遍满整个空间这样。可是大家都有一个特别的习惯，这特别的现象就是凡临终者最后那个心智不动摇，就是他一定会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对于往生的那个决心啊，他不动摇。就是每次听到我们就觉得非常欢喜啊。好，我们接着来看这个193页，幻光云，波如虚空，无去无来，应缘而现，无有方所。你看，就是如虚空。好，所以你说他入涅槃，为什么现代人还能见到？为什么现在人还能见到？所以他是应缘，就是你就像那个《华华经》讲啊，就是说你如果有不惜生命愿见佛者，佛出从出灵山嘛，他就出来。所以不是不能见，是你不能如法相应见。好，所以讲如虚空，无去无来，应缘而现。所以这时候你就会讲说，涅槃是不是一定要别，一定要断生死而涅槃？那你就变成在这种涅槃意里面，你不知道涅槃真意，你不知道生死之意，你不是从极灭生死而得到涅槃，所以变成你会得在生死定位、涅槃定位。那一定位的时候，你像比较来讲说，你把生死跟涅槃一对开，会不会产生什么问题？会产生什么问题？当佛是从佛是这样，我们的涅槃变成有生死相。所以当我们觉得佛入涅槃的时候，整个我们内心是生断灭，我们很容易把佛的涅槃当断灭。所以当我们断灭的时候，我们心是不是跟佛也产生一道无形的牵，这是牵到，这是牵掉。为什么？你认为佛不在。可是当我们把涅槃道理打开的时候，我们佛才发觉说佛在，佛就在法界处，而且只要我心相应的时候，我时时见佛。这时候我的概念不会遮挡我见佛的，是不是？这个意义完全就不同了。可是当你认为说佛入涅槃，其实你这个心念已经让你产生遮挟掉了啊。好，然则圣人在天下也，即莫虚无，无止无尽，导而浮现啊，感而后应啊，就是说，那圣者在。是在天下，就在一切法界啊，寂寞啊，虚无，无止无尽啊，他不会有所这道而浮现，他就是他不会去攀缘这个境，但一旦感了就应，感了应就是说，这中间我们不是讲说有这个有这种道理比较容易这样理解啊，其实很多法是相应的，在我们看好像佛来的。其实你要知道，佛要来好像是他个人主动来，其实当你要见佛的时候，你也不要具足因缘才能见佛，也就是说他是两端生，此生复彼生，所以你见什么样佛刚好符合你的容器啊。所以佛会不会单一边此生兼此后彼，不是，此故彼，彼故此，同时直身而起，众缘合合而生。所以你要见佛，也必须要你有相当的因缘啊、哦。看似他来感应你，其实也你的心也调到那个地方去。所以我常讲说，为什么预知时至？ 一支十字，如果就表象来讲，好像一个经验上，我在现实经验，我知道我要活，告诉我，啊，我知道我哪时候要走。但其实真正的缘起道理是怎么样？预知十字，十字是什么？果报道。预知十字，预知我们不管，十字的话，你知道的话就十定了，报定了。预知十字其实简单的意思就是十定报定，十定报定简单来讲就一年具足。所以不需要活，你一直很用功，活在那里看，好了，我打个电话跟你讲，我哪时候去见你了，有没有必要？不需要。也就当你内心已经往生意念已经具足不动摇的时候，自然会形成十字报定报十定报定的结果出来，这时候你就会所谓的预知十字，是不是？我也视线说我来接引你，你内心因缘也同时具足，具足的同时，你活视线为你说十字，预知十字，我告诉你那时候接引你，也都是刚好。好，我们看啊，譬由幽谷之想之想，明镜之下。啊，对之，佛之啊，其所以来，随之啊，其所以来，随之往事，其所以往啊，就是说，对之佛之，其所以来，随之往事，其所以往，恍惚而有，忽焉而往啊，恍焉而有，忽焉而往啊，动而欲起，隐而弥彰，出幽入冥，变化无常啊，为什么会？又描述到这样，我们很难去懂，是吧？这么一下有，一下无，它好像有一个东西在那串。我们现在如果这个道理不弄清楚的时候，就会产生跟道家的想法啊，道可道，非常道；你可名，非常名。有没有道？还是有。道串习于世间，天行健，自强不息啊。我们也看，好像有一个天道在那里管。不可名，不可言他，但有的道，这个是不是佛法？不是。所以道家再怎么谈都不是佛法，因为他用一个非常形而上的去描述一个存在不可捉摸的体，但这个体也不像神我一样嘛。好，基本的执没断，底下说的再玄都非佛法，是。好，所以当我们在讲说他恍焉而有，忽焉怎么啊？而亡啊！这个时候动而欲起，迷而隐而迷彰。这时候你不要引为有一个法在这里，因为呢，涅槃性就重就甚者而说，但其实这就是法性，就是法性，是不是？凡夫觉得法性，明知得涅槃，是不是？那法性在哪里？随法性而行。实相在哪里？在一切法性。为什么说有？当你只有它为有，你说无的无，是不是？当我们讲说法性在哪里，一个人生的时候我们执着生，世界法性是现生，人死的时候我们就讲死，法性是现实，有没有生有没有死？没有生没有死，但众生执生的时候法性在生，众生执死的法性在死，众生执有的时候法性在有，众生执无的时候法性在无。所以不是有一法在那里乱窜，而是法性拔而如是，是现一切行，因为一切行处皆是即灭处，不是吗？但你如果独留有一个法体贯穿在一切法处，那这个马上要形成一个另外一个执着了，这个执着这个问题这个题要落在哪里出，就会出现问题的啊！所以千万不要在描述这些东西的时候，自己内心又形成一个形而上的认知体，在那里贯穿流行于万物当中。就像我们那个儒家，天道下贯为之性，哦，天道下贯为之性，有天道下贯来成众生一切法之性。这个儒家说法，那我们现在有没有天道体？那我们就马上，如果以佛教，天道如何下啊？天道如何成为众生性啊？众生性，这个天道在众生里面，我们叫做这个孟子讲 人皆有恻隐之心，所以认为讲说人性本善，推出有一个叫善性的东西。可是这里面换了很多逻辑问题啊。你看如果信谈的话就很有意思了，我见众生跟我无关系，我产生恻隐之心，没有关系。为什么有恻隐之心？表示人性本善，对不对？可是你看光痛一看一件事情，大家起的念头不同。要是我看到这个会生恻隐之心，但有的人不生不了啊，有的人生的不是恻隐之心啊，有的人生的其他心。若法有固定体，何有不同相？那呢，一变多，多变一变，产生问题出来。所以这个在中论里面的这种论证，很快就可以把儒道的这些看法一下就给破掉。所以我希望大家有机会啊，中论要多学、啊、那种以正思维，以法升起处，从哪个角度里面来抉择它到底是不是正义，很快就可以抉择出来。所以这个他你要知道，那这个涅槃法性是如此啊。那你不用看它来，不要去，这么来去，因为来去，所以你看它法性来去有没有来去？没有，十法依法来去啊，是不是？来去是众生以法性的无自性处啊生妄想，然后看到法有生住意念，就产生来去时间的流转相。实际上中间有没有一法成型曾经具体存在过？无有。既无一法真实存在过，如何说有一法生住意念啊？不可能。其为称也，应应而作，显机为生，习机为灭，生民有余，灭民无余。所以我们现在就讲说，我们讲说，那本无众生而利众生民啊，那哎，我们利有余，利实无有余啊。那一有余的相状，假利有余，有没有有余的实法？没有。但就以有余的一些相状，我们就立一个有余的假名出来。但你不要有余涅槃，有余涅槃的固定法。假如有余涅槃的固定法，有余涅槃就不会称为无余。有没有听到？就像中论里讲，苦地若真，苦地灭地就没意义了，极地没意义，灭地没意义，到底没意义。为什么？苦若真为苦，若是有实质苦，修道不能灭苦，苦可被灭，苦为因缘生起，生灭法，生灭法苦非真实苦，所以这才叫苦地。所以无苦即灭道。但有没有苦集灭道的相对的案例？有。这时候我们看，一有空一故法得成，所有的苦集灭道要安立在空以上，空苦集灭道的真道理才出来。如果用实之法来安立苦集灭道，你会破苦集灭道，对，你这样才能掌握。如果你认为苦有真实苦，真实苦表示不变，有自体，自体再怎么破都破不了，但我们修道无法破苦，那修道何有意义？就没意义了啊！所以我们讲、啊，之所以称呼啊，是因应它不同的因缘显象，假名安立。依众生在涅槃的不同相，我们安立有余无余。那依众生相对的话，就有生死涅槃的安立法。从以涅槃本身分有余无余。那以跟众生相对的话，就会产生生死涅槃的对立。那我就因为我要描述生死涅槃，安立这个法相，所以我就立有生死有涅槃。但你如果了解我的真实意的话，你就会知道，我谈这些法无非是要告诉你生死等于涅槃，生死即涅槃的道理，不是等于，就是生死即涅槃，法性是相同的。那我们看啊，然则有无之称啊，本乎无明，无明之道于何不明啊？啊，就是说，我们看他的解释啊，有无啊，乃应物之机，无明为本，是则明出于无明啊，啊，明啊出于无明，从本垂机，何所不明哉啊？但不可直机以灭其本耳。这个是方便说了，对啊，就说有无之称是相对的。本乎无明，本乎无明的意思，这个不是 因为这个用词啊，有时候都要谨慎，因为它层次不一样的。我想讲说，有无之称，其实相对是跟前面我们有一个地方谈的一样。那我讲本乎无，这个无不是刚前面那个有无相对的无，你如果把它当作这个东西，就出问题了。就是既有无之称是相对，那本乎无，那变成又是肯定，那就有问题了。我本乎无的是法性无，但你的有无相对是名称的问题，所以我同样用无字，但层次不同。这个就是在叙述的上我们要多的一道眼来看啊，就是说有无之称本乎法性实性而来的啊，所以说无明之道啊，依何不明啊？我如果了解一切法性变一切处，那我何不能明？所以我当能明的时候就有有无之称，所以有无之称是本乎法性而有有无之称。所以这个本乎无不是那个前面那个有无之称的无啊，我们层次要打开。有无之称是方便，我们讲的本乎无的是实相，是实相。所以依实相故，世间一切法相差别，故有有无之差别。所以有无的本乎无是另外一个无，是讲实相的无。那这个外在称呼的有无，是安立假名的有无。那所以说实相的有无，实相并不可名状啊，不可名状，所以讲无名啊。那无名而显出有无，那所以说我们这个认知要放在稍微了解一下，否则的话，你有本乎无的时候，有无之称本乎无，就会跑回对原来名称无的执着。完了，在有无当中，其实相对是偏重无，不对，懂吧？如果我讲本乎无，你变成有无本来是相生相起的，结果你说本乎无的时候，反而会偏重到什么？倾向到无的执着，不是？这个有无就相对，我讲的无是那个法性无的意思。好，我们休息一下。